Hello，大家晚上好，周末愉快。哎呀，我刚刚设立了个什么目标啊？这个是 YouTube 的那个运营经理指导我设立的，大家能看到吗？大家帮我实现一下这个什么目标啊？哎呀，今天其实咱们这周两个直播都完了，就差一个核心会员的了。但是因为美国这个事儿还挺大的，我看网上也没有正儿八经把这问题讲明白的，所以我想就咱们加一个得了，加个直播得了。本来今天要更新一个视频的，后来推到下周一了。大家等等人吧，大家问几个问题吧，大家问几个问题，我先。答几个问题？谢谢，大兵归国，谢谢，实现一个目标了。我总共要20个，他们说，李岳峰是谁的人啊？你一看就不是我们会员。看一下会员都讲完了，每个省委书记都讲完了。张高丽啊，张高丽可以讲啊，张高丽找个会员直播时候讲吧。今天美股为什么大跌？大跌有两种可能啊，一种前段时间涨得太猛了，急涨必然急跌呀，啊。大跌是好事啊，我们可以抄底啊。第二个，有些人说是因为谈的不是很好啊，所以就是大跌嘛。大跌是好事儿，知道吧？前段时间老是涨的话，大家你买到的人心不慌不慌啊？然后跌一跌没上车的人可以上车呀，这是个好机会，大家知道吧？比亚迪会暴雷吗？暂时不会，这个本来它去年的资金量有点紧张的啊，今年这个伊朗战争一打呀，海外的这个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需求又高了，比亚迪的这个增长又提高了，但是它的因为汇率上升，它的利润下降了。比亚迪跟恒大完全不一样，就网上老说比亚迪是下个恒大，其实两个差别很大，大家仔细研究一下就知道了。对，美联储换主席了，这个也是可能是美股下跌的一个原因，可能也是担心货币政策的一个变化。黄金跌了是吧？黄金前段时间涨了吧？前段时间涨了，最近铜也涨得不错。我前几个月给大家推荐铜啊，铜也涨得不错。等我估计5月底6月初，大家可以重新关注一下黄金啊。杜航伟是谁的人？杜航伟陕西出来的，你猜猜是谁的人？未来人民币会升值到多少？就是升值的趋势，咱们一直预计的比较那个，应该六点几吧，六点几这个区间再高，对出口企业影响太大了，就会干预了。因为中国的海外人民币那个汇率池子很小，很容易被干预啊。刘天然的中天金融会回到主板上市吗？那不是刘天然的吧？中央电视台的俞俊生要接班吗？俞俊生是蔡奇的人，这个人非常有才啊，他已经调到央视当副台长了，是吧？那看看他能不能接？谢谢汤汤啊，老朋友汤汤。李杜到底出啥事儿？近期能出来吗？李杜是，你还知道李杜啊？李杜是李继恒的云南，原来是云南和内蒙的书记李继恒的儿子，顺义下边一个镇的书记。他主要是捞在云南捞个人，然后被发现了，然后陷进去了。 老大还会买耿志远的账吗？老大就没买过耿志远的账啊，耿志远一直忽忽悠悠啊，他一直没买过耿志远的账啊。老大买波音飞机了吗？买了，但是比预期的要少啊，比预期的要少。为什么波音的机票波音的股票跌了呢？日元会升值一点吧，反正没啥大戏，反正现在加息了还好一点。杨洁篪应该身体也不行。为什么老大和川普邓丽文一样高？他有特异功能呗，能调呗。马新瑞落马对华为的铸魂工厂有什么影响？没多大影响，放心吧。华为现在是国家企业，普通人买不了美股，可以定投纳斯达克吗？可以啊。那你不如定投 AI 指数基金啊。但是你投啊，第一不要拿那么多钱投，要拿自己长期不用的钱投，不要把自己所有的钱投进去。第二不要加杠杆。第三呢，你要拿一个比较长的期限啊，你五年到十年来拿这个期限去投资 AI， 你肯定能赚大钱啊。当然不是说你买了就不卖啊。啊，这波段的操作，但是你的着眼的期限是五到十年来看这个事情。美姨刚刚谈崩了，是不是老大做的局？他最近就得等伊朗那边完全想明白了，伊朗强硬派完全的低头了啊，那个才有可能谈成。杨洁篪是身体原因。生物医药股票我觉得短期内没戏，你还得好好研究 AI 吧。崔永辉还能生吗？崔永辉老婆孩子都被带走了还生呢，光头长尾正常吗？你想想。好了，我看多少人了啊，1500多人，怎么这么少人？下一任话事人是谁？下一任话事人是习老大呀。摩尔县城和木西啊，就他俩其实基本面很差，你买的话主要看他能不能把这个概念做实了。就像很多年前那个韩什么呢，韩武纪一样，韩武纪其实当时其实他的那个股价很虚，但是这现在他慢慢做实了。你现在问他的基本面，这两个像木西特别垃圾啊，但是因为他处在这个风口上，处在中国这个国家政策支持上啊，所以也不好说这个东西。强将韩正可以，长储长存，长储是长新长存上了，我觉得大家可以买一点，不管第一天多少股价都可以冲一冲。请问这个二爷是不是大外宣？你用大外宣来定义一个人啊，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武断的一个想法。啊，你大外宣，我也有一些傻逼也把我打成大外宣。他们的理由就两类。第一类说我什么都知道，肯定是国内放风的。这个是你说他脑子有没有病，但凡他的意思是但凡博主有点真消息都是国内放风的，都是大外宣。大家听想想这些人是不是傻逼。他的意思就是你出来就天然博主应该说假消息才是对的。你在 YouTube 上在 X 上听到的都应该是假消息。还有一种傻逼呢，就是因为我讲过一个赞成，就是赞扬邓小平的话，就是肯定邓小平的话啊，但是我当时也否定了邓小平对六四的镇压，否定了这些的，然后我稍微说了一下肯定邓小平的话，他根据这一个观点就说啊，这个人肯定是大外宣，这个大傻逼，这个就是。 因为我每天都在说，大家知道我，你看我直播每次都两个多小时，我说过不计其数的观点，我想不没有几千，没有一万个，有几千个，你凭借一两个观点就把这个人搞成大外圈啊，这就是非常武断的啊，就这种这有这种思维的人就是一个大傻逼，逻辑上根本不及格。你大外圈很简单，你有没有证据？有这，如果你能拿到证据，说明你自己就是党中共的人，就是他妈共产党的人。你拿不到，你就不要跟别人说，要么你就做一个非常详细的模型啊，把这个人所有的观点都统计一下啊，涉及到这个明显能区分是不是大外圈的，你把它统计一下，是不是？啊，就是二极管。有没有大外宣海外喉舌？肯定有啊，啊，肯定有啊！你看那些，就是他的任何观点出现明显反转呢，啊，就是你要看嘛，而且大你要看他多数观点怎么样。昨天公布的国宴菜单不对，我第二个公布的是对的，第一个公布的是上一次的。你要看完整了。米哈游这个游戏公司怎么样？米哈游很牛逼啊啊！具有中国少数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游戏公司。大老王在看社长直播吗？大老王睡觉了吧？现在那时差几点？哎，我跟你说，上次，哎，上次我因为大老王就是推荐过我的节目嘛，所以我也买了他的那个会员。有一次我在办公室，这个我就哎呀，就是那天我就觉得冥冥中感应，我觉得我就上个网吧，上网之后呢，我正好看到大老王在直播，我就听一下啊，会员直播，然后呢大老王就开始说我坏话，说我抠门小气，然后不买他会员，结果现场就被我逮住了啊，他不知道我在他的会员里啊，然后我马上给他发了一个信息啊，大老王发现他说我坏话被我逮了现行，所以然后他马上给我道歉。哎呀，这个人生你说多有意思，这是一个搞笑的事儿啊。当你逮住一个人，就是背地里想说你坏话，然后被你逮住了之后，网上很多时政评论都是抄社长。对，现在要么就是明着抄，然后被我打击了一下，现在都暗着抄，但也没事儿。就是如果你，我对这些倒很看得开，如果你简单的引用就算了，比如说你借用我的框架，借用我分析的人物关系，借用我的这些都没问题啊，这些我都非常赞成的啊，这些没问题，因为我把正确的思想传递出去了嘛啊，这些没问题。然后你如果大篇幅原文引用，你提一下我名字我就行了，你尊重一下原创嘛。是不是啊，就是有一些人吧，他就是引用了你，他也不提你的名字，然后呢你去指出了他呢，他还不承认，然后还说你这说你那，我最讨厌的是这种人。我一般就是，其实我指出了你抄袭了，你其实你道个歉，这个事儿就翻篇了。你看前段时间那个吴先生啊，他道歉了，给我发了个邮件，我说这个事儿就翻篇了，我说这都很正常。谢谢 VLKS， 谢谢。我不关心别人是不是大外圈，我关心的是他们有些傻逼说我是大外圈，这玩意儿还整的煞有介事，还有人说我不是一个人，说我是 AI， 说我是一组人是 AI， 还有人说我是中共情报部门加新华社一个小组。因为他们觉得我这些观点不可能是一个人搞成的啊，这太高产了，信息密度太高了。卡吗？你们卡吗？现在就在回调了，那等一等合适的机会嘛。我还是讲一下，我在会员群里，在我们会员群里讲过很多遍。啊，我今天还是再跟今天公开直播和大家讲一讲，大家一定记住我接下来说的这句话。这次 AI 的这个产业革命呢，是人类历史上第四次或者第五次的产业革命，它跟蒸汽机、跟电力、跟互联网的诞生具有同样伟大的意义。 而且呢它直接，它不像原来像互联网一开始诞生的时候对生产力其实没有什么促进，过了很长时间才直接促进生产力。 AI 它直接现在就可以拉动生产力，所以这轮 AI 的革命相当于很多年前的蒸汽机的革命。所以大家想一想，如果你预测到蒸汽机的革命了，你那个时候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去买所有蒸汽机应用的股票。那个时候不好意思，资本市场没那么发达，你买不到。但是咱们这些人非常幸运，赶上了这个发达的资本市场，所以大家一定把接下来的时间远离垃圾产业，远离垃圾市场啊，集中精力在 AI 上，集中精力在美股上。所以我花了很多精力给大家，就是给我那些会员，特别是核心会员们讲 AI 产业链，讲这个美股，我讲不透的，我请了很多专家来讲，就是让大家懂 AI 懂美股。为什么要投美股呢？因为美股是普通人，是一个没有家庭背景，没有社会关系，没有什么光辉的学历的这个人实现逆袭的为数不多的机会之一，甚至对很多人我告诉你是为数是唯一的机会。因为你看那么多美国人没上过学，没有学历他们靠着这个美股靠着炒美股实现了这个一个小康生活。那大家要学会去研究美股，不要把精力放在垃圾市场。垃圾市场上赚钱是偶然的是你赚的钱，你凭运气赚的钱，早晚有一天会凭实力被亏掉因为这个市场的机制它就是不会让一个散户长期赚钱。更何况现在有了量化你在他们面前，量化包括这个游资他们把游资都能就是一个大型的狩猎场 A 股，就是。所以大家短暂的抓一抓 A 股可以。然后现在要你有能力，现在有能力翻墙了。你翻墙了就大家想想，中国翻墙的就几千万人 ,14 亿人只有几千万人的翻墙。你既然翻墙了，学会越过那道墙，你不要光去听这些无聊的时政信息谢谢说服你要干什么？你再往前走一走，买个港卡，开一个美股账户 ,OK, 然后呢趁这轮 AI 的周期去进军 AI, 大家一定记住我这个今天讲的这个话。然后你买股票呢，你不要说我今年明年，你要拿5到10年的时间去判断这个事情。10年以后，5年以后，最短5年以后来衡量你这个赚多少钱。第二个呢，你把你平常不用的钱慢慢的都要放在这个里面。然后呢不要加多大的杠杆你不要赌，不要加杠杆。然后呢如果你懂熟悉这个行，谢谢 user, 如果你懂这个事情，你可以这个加大点力度。如果你不懂如果你不懂没问题，你就定投买基金，买指数基金。OK, 这个是咱们现在所有人的一次人生机遇。大家知道国内有一个叫周金波的在国内非常有名，他现在去世了他曾经说过人生发财靠康波。就是在整个经济周期，大家知道总共有4到5个周期吧有就是那4个周期大家知道吧，什么库兹涅兹周期，就是房地产周期，然后那个就是库存周期，设备周期朱拉格周期吧然后就是这个康波大概60年一次，大概25年到26年就是大家记住，就是这轮康波周期的上一轮康波周期的终点，下一轮的起点其实基本上就是大家的人生的机会，大家一定记住，机会摆在面前，风口就在这儿，不要再埋怨了所以你看我们群里会员群里，特别是核心会员群里，你看就是所有经常听咱们这个股票的，经常听咱们直播的人，买松发的人基本上你老老实实从一开始买到现在基本上翻倍了，是不是？你在我们核心会员群里跟着买美股的，你看看咱们评论区多少人的买美光的，买 Google 的买这些股票的，然后买这些的谢谢周耀和所以大家就是都为什么我要推，就是在核心会员讲这个东西，然后今天我也给大家讲呢就是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博主不是光跟你分享实战信息一个如果一个好的博主他只能空谈，他说的东西没法验证到现实的话，这个博主是没有什么水平的。 那我作为一个其实我叫政经，就不仅是政治经济上的，我也给大家讲一讲。其实到现在为止，大家去看我讲的政治经济，第一个能解释过去的东西，我不能说能解释所有的，但是我能解释大部分的现象。第二个，基本上跟现状基本上没有什么就是大趋势上我没有判断错误，大家仔细想想，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对人民币的判断啊，对这些大趋势的判断我没有判断错误，大家仔细去对应一下啊，仔细去看一下，对应去啊，就是大家去看一看。那我其实不仅是咱们政经的信息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巨大的价值，因为咱们改变过很多人的人生啊，然后我希望在这个人生的这个命运上，特别是这次大的机遇上呢，也能大家充分认识啊。你没有不懂美股的去学习啊，跟着我们频道学习，跟特别是在我们会员里面的直播去学习啊。谢谢 Obi-Wan， 晚上好。国内铝膜电动什么铝酸膜有未来吗？可以投资吗？你是一级市场二级市场是不是？现在这个美股太火了，就把很多币圈的人都脱离币圈了，知道吧？啊 ，OK 了，差不多了，咱们开始讲吧，哈哈，因为周末我就多扯一点哈。啊，我是大老王推带货带出来的，哈哈哈，嗯。一级市场传统行业你就算了啊，一级市场传统行业就算了，嗯。ST 冲发，你买时候78，现在156，你正好赚了一倍，哈哈。感谢社长分析美伊，于是让我脱离了黄金大坑，改变了我这个送外卖的人生，现在开始重新建仓黄金，希望赚钱。啊，差不多了，你现在差不多了啊！你如果五月底没有一个调整的机会，应该就差不多了。嗯，哎呀，我是一个时政博主，你们硬生生的把我逼成了一个这个财经博主，一个股票博主，哈哈。嗯，好了，咱们开始讲这个特朗普访华。因为这个今天的主题啊，咱们今天正式主题，过会儿提问的过会儿再提问啊。我刚才扯了有点多了，嗯，主要是牵扯到一个大机会，大家一定记住我今天讲的话啊，看看好我的推特，然后我推特会推荐一些好文章，然后有条件呢就加入会员和核心会员，我会不断请人来讲啊，讲怎么买美股啊，讲怎么进这个 AI 产业链。啊，中间呢，我们不会明确的，就是告诉你哪个买，但是你懂了之后，你自然就会去买，啊，你懂了之后就自然就知道买哪个了，啊，就不用说非要很生硬的告诉你买哪个，啊，明白吗？啊，你跟着就是我们的节奏去，啊，一方面读懂时政，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啊，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啊，不要被别人忽悠了，不要做傻小白，不要做二极管。另一方面呢，顺道赚点钱，啊，顺道赚点钱，好吧？啊，这是辅助作用。我们的会员就那点钱，就是20多块人民币啊。普通会员，大家想一想，就是一周喝一杯咖啡，你20多块钱人民币，在中国买本书现在都买不了了啊！大家想一想啊，所以好多人，有些人不为知识付费啊。嗯，为什么我们会员数量，我的会员数量比例是王局的3倍多，现在应该快4倍了。就是不是说总数啊，是比例啊。比例的话为什么这么高啊，就是因为我们给会员的福利是最高的，当然这个东西爱加就加，不加拉倒啊，损失的不是我，哈哈。嗯，咱们开始讲这个特朗普访华呀。特朗普访华呀，现在网上很多频道都介绍特朗普来的这些欢迎仪式啊，吃的什么东西啊，这些细节呀。哎，我跟大家讲，不就是看到这些东西不要看什么呀，就是不要看这些仪式，这些东西呢没有什么作用，我就没怎么看。第二个呢，不要看中国官方媒体的通告，不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官方媒体啊，它是忽悠老百姓的，它只会让你知道它愿意让你知道的，啊，你要看它没讲到的。第三个呢，你不要看这帮就是特别是这帮美国的政客在中国的个人讲话，比如说特朗普又 表扬这个，然后卢比奥又羡慕这个中国的这个的装修，特朗普又觉得这个音乐好，又觉得这个餐馆好，又夸习近平个人。因为你跟美国人打过交道，大家都知道，美国人其实他很喜欢在口头上表扬一个人，哪怕他心里想的是另外一个，就美国人很喜欢这套。所以这帮政客啊更善于此道，所以他个人讲什么东西啊，特别是在中国的时候讲什么东西，你不用当回事儿啊。你等到他回到国内看美国媒体的报道啊，特别是特朗普今天已经回去了吧，明天后天未来的这一段时间呢，美国媒体会出很多东西，大家去看这些这个东西啊，你就能知道真实是怎么样。那这些三不看之外你要看什么呢？为什么我再加一句，为什么叫三不看呢？为什么不要看这些形式呢？我给大家讲，还是我在会员直播里老讲的第一性原理。第一性原理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质啊，撇开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你比如说中国他很在意这些接待的细节，他利用这个细节去传递一些信息，但是人外国人美国人哪在乎这些东西啊？啊，你美国人那个倒水都经常忘了倒了，你去那个国家会谈，你去白宫请你吃顿麦当劳，请你吃顿肯德基就觉得可以了。美国人不在乎这些东西，你最反而是什么？朝鲜最在乎啊！朝鲜，你看你说中共接待谁规格最高？接待咱们小胖同志最高啊！接待特朗普这个现在只能算往下一档的，所以你大家记住啊，一定要按照第一性原理抓本质，抓实质。你老是看形式性的东西，永远被追着走，因为它老变。为什么呢？它没个定数，这次就这样，下次就变了，没有什么的啊，没有什么规律的，你分析也没啥用。嗯，然后咱们看什么呢？要看谁来了。第二个看呢，谈成了什么？谁来了呢？咱们看什么呢？你看谁来了也没用，你要看他跟2017年比，谁来了谁没来。2017年特朗普访华的时候来的是什么呢？都是传统的订单团。什么叫传统的订单团呢？就是能源行业、航空、农业和制造业。当然航空和农业，比如说这个波音和加急，这两个是这个叫什么老关系户了，他俩肯定基本上都来。但是你刨除这两个，基本上2017年来的都是能源行业和制造业。那这次来的是什么呢？基本上就两个行业的，硅谷的科技巨头和华尔街一部分，就是硅谷的科技巨头可能占了六七成，剩下一小部分是华尔街的这些人。就是硅谷科技巨头就是指这帮 IT， 就是这个搞 AI 的这帮科技公司，华尔街的就是那几个金融公司，高盛啊、黑石啊，包括 Visa， 其实万事达其实他们也严格意义上也算金融的。那这些两个行业，那这个结构变化反映了什么呢？其实反映了两个变化。第一个呢，就是美国和中国的这种利益结构和经贸关系的变化，已经从能源制造业变成了这种硅谷加金融驱动的这种利益结构。第二个呢，还有一个第二个结构，因为定这个名单啊，谁来定啊？特朗普一念之差，他叫谁来谁就来，他不叫谁来谁就不来。他半路上想起来叫英伟达上那个谁老黄，他就去接他了。所以他反映了这个名单的变化，反映了特朗普背后支持势力的变化。就是特朗普在2017年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他跟硅谷跟华尔街其实是没有接纳他的，他真正支持他的是哪些呢？是美国那些房地产、制造业、能源巨头是支持他的。但是经过第一个任期和中间这四年的这个闲置，特朗普呢完成了跟硅谷这些科技巨头还有华尔街的这个重新的这个勾兑啊，他被这个美国主流势力勾兑，而且他甚至跟这个美国的加密行业跟这些加密巨头们搅在了一起。所以这个就是特朗普啊，其实大家看，好多人说他上来是 MAGA， 是铁 MAGA， 是那帮学历不高的美国底层人民。其实还有另一个极端，就是美国这些硅谷的右翼巨头啊。当然了，他背后还跟共和党的这些建制派实现了一种就是媾和。所以特朗普第二次上台，你看他的这个选票特别高嘛， 啊，所以你分析一下这个名单，就能看出这个背后的这个变化。第二个，咱们看看他谈成了什么啊？在这网上有很多啊，我简单的叙述一下，谈成了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经贸领域的，这个当然是最快落地的啊，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关税休战期延长到18个月，是不是啊？然后是芬太尼的关税直接取消了吧？然后就是24%的那个惩罚性关税延长了18个月。中国呢，当然对等的取消了对美国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关税，而且取消了这个那个造船业的那个叫什么调查，是吧？第二个就是科技行业跟出口行业的这个管制啊，啊，终端芯片啊基本上放开了，就是 H200 这个 H200 这个放开了。中方呢同等的暂停了那个稀土的那个出口管制，也是暂停了18个月。啊，当然了，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规定，估计是何立峰在韩国的时候跟他们谈成的，就是跟美国商量好了，你不能随意拉黑我们的企业，随意封锁他们，然后建立了一个个案申诉机制，就是比如说我哪个企业被你拉黑了，我可以进行申诉，我建立一个机制。啊，就是这个就是因为美国没事就喜欢制裁中国企业嘛，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签证啊、航班啊、学术交流啊，这个就是其实无关紧要的了啊。第四个呢，其实就是中国这边没有谈的，就是在伊朗问题啊，基本上达成一致了，就是中国不赞成伊朗拥有核武器，然后赞成这个海峡重新开放正常通行，然后中国承诺呢不向伊朗卖武器啊，这是这中国当然不愿意讲了，但是特朗普反复讲了好几遍，我看啊。第五个呢，就是大的采购了啊，飞机是200架吧啊，然后还有农业能源，这个能源可能是新增加的，原来农业跟飞机好多都是上一次就去年休战的时候谈好，但是还没有落实完的啊。这是这些谈成的这些东西，但是因为中国也知道共产党和忽悠人，经常谈好了之后呢不落实，所以呢他又搞了一个这个执行的措施，这些包括呢就是。这次他谈成的这些东西就不止口头协议了，马上进行书面执行，就是像商务部啊、还有财务部啊，马上已经发文落地了。后边呢，就是所有的政策呢，在五月份到六月份啊，陆续会公布落地措施，这个附上了一个大概的时间表，有时间表呢，就能这个是不是督促落实了？然后呢，还建立了两个委员会啊、一个投资委员会，还有个什么委员会啊？就是继续协商啊，还有监督落实。然后呢，这次谈判结果呢，他其实呢，因为习近平9月24日要访问美国啊，9月24日访问美国，其实呢，那个时候呢，这次谈的大部分东西呢，应该多多少少都要落地。其实美国呢，因为被中共忽悠多了呢，他也开始想怎么来落地了。当然，对中共最好的呢，其实就是这个18个月的关税战和这种限制措施18个月的放缓。还有这个要提出来这个3年期的这个战略框架啊，喝口水啊，我还20个，我还差14个呢，大家帮我实现一下超级留言，还差14个。大家看这个谈成了哪些呀？还要注意一下，还重点是看哪些啊，双方都没有谈。哪些没谈成，就是重要是看这些方面，大家想一想哪些没谈成，或者是哪些双方根本就没提到。第一个就是高端芯片啊，这些先进的比如说光刻机啊，包括军事方面的严格管控，这个美国是没有丝毫放松的，甚至都没有谈的。第二个呢，就是台湾问题啊，美国是只重申了啊，我还是尊重一个中国，没有任何额外的承诺啊，这个呢就是打消了就是台湾包括亚洲很多国家的一个，谢谢朱小天啊，打消了他们的疑问。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担心特朗普会出卖台湾，而且大家都知道习近平其实有一个夙愿，就是我可以拿一切来交易，你特朗普所有条件我都能满足你，就换来一个对台湾的承诺，不介入台海冲突的一个承诺，习近平愿意买，哎，特朗普呢，他也愿意交易，但是呢，啊，特朗普这次呢，哎，他还守住了底线，看来， 啊，也可能给的价码还不够啊。姜黄老牛排，谢谢，有八个了，还差十二个啊。啊，台湾问题啊，就是我看特朗普这么说的。谢谢程瑶。台湾问题是就是他说习近平问过他好几次，说如果台湾有事儿，美国会不会介入？特朗普现在学聪明了，没原来那么傻了啊，他没有回答。媒体然后又问他，特朗普还是没有回答啊，这老小子学精了啊。第三个呢，没有提及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提及释放政治犯，就是因为特朗普出发前有很多人给他写信，就释放啊，就是香港那个战中运动的领袖叫黎智英，特朗普应该好像也是答应了吧，但是在后续的这个过程中啊，我没有看到谁提到这个东西啊，我没有看到谁提到这个东西，也可能是他提了对方没答应，也可能是特朗普根本就没提，因为特朗普这个家伙是不是啊，他会这些目标对他来说都无所谓的，这三个没有提及。从三个没有提及来看呢，就是大家看到在政治方面啊，在最就是在最大的分歧方面，美国跟中国没有任何的好转，美国甚至跟中国就没有谈这些东西，所有谈的已经公布的都是经贸方面的东西。谢谢海峰。就是那我再给大家分析一下啊，谢谢 Tammy 啊，我回头一块感谢啊，过会一块感谢大宝子，谢谢。我给大家捋一下啊，就是美国得到了哪些，中国得到了哪些。美国想要的是什么呢？芬太尼目标达成，接近2500亿的订单，加上中国开放市场，接近达成。稀土的管制放松，接近达成。伊朗在伊朗问题上达成共识，也达成了。然后有执行机制，达成了。这个里面正涉及到政治的就是伊朗这个美国也达成目标了。那中国得到了哪些东西呢？官制暂停，这个达到了。那个终端芯片放松，这个达成了。然后布拉黑企业对方也答应了，达成了三个高端芯片，这些核心的没有达成。台湾就是习近平最想得到的，在台湾问题上的这个哪怕一点点松口，他也没有达成。就是大家看到了吗？美国得到的东西，特朗普得到的东西还是远远得过中国得到的，因为中国得到的这些东西都是你像布拉黑企业这个东西就是小的不能再小，你可以把它忽略啊。终端芯片放松了之后呢，你可以说对中国好，也可以说对美国好。谢谢大宝子、吉米、康泽、严章啊，你也可以说是对美国好，因为美国发现什么呢？因为美国发现你对中国禁售这些东西，中国搞出了这个进口替代的东西啊，华为的那些芯片呼呼的往上涨，你还不如放开呢。所以这个对美国也好，所以你把这些条全部拆松了之后，发现中国就获得了一个实际的，就关税的那个加关税的暂停，和这个利好呢，其实只是延续的上一次的，因为去年就谈了嘛。啊，谢谢了。那个，然后其实对中国最大的利好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美国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不整你了，经济上不整你了。我给换取了未来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的一个承诺，就中国拿到的是一个承诺，大家明白吗？啊，对中国的这个替代性的芯片，特别是就是跟 H200 差不多的，就会造成一个冲击。今天，香港那边的话跌得很厉害，所以这个你怎么评价呢？如果从短期利益上看，从具体的利益上看，美国的得利是最大的。中方呢，相当于花钱赎买一个宽松环境的承诺，这是从短期从具体的利益上看。从战略意义上看，这个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转折点，是中国相当于美国承认了中国的这个地位。目标达成，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太感谢了啊。我可以对 Google 的那个运营经理吹牛了。 为什么我说这个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呢？也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呢？就是美国的经济，特朗普是就是大家知道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政策经过了几个变化。一开始呢从克林顿时期的高度扶持，然后到了911之后呢，中国跟美国有个战略机遇期，一直到奥巴马，中国对美国对中国的态度都是接触中国，帮助中国，然后在接触的过程中改造中国。希望中国在开放的过程中一点点的进步，所以对中国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所以在各方面，中国美国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帮助者。谢谢丹米。但是从这是第一个阶段，从特朗普开始，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开始美国就转变了一个态度，就是政治上遏制你，经济上限制你，然后经济上呢，他希望通过这种关税战，通过遏制呢快速的打倒你，就是让中国快速的服软把中国掐住中国的脖子。然后到了拜登上来之后呢，他又转换了一种态度，就是政治上不谈判，政治上遏制你，经济上呢能合作的合作，不能合作的呢该限制你还是限制你。那特朗普呢是这个第二次上台之后呢，又回到了他第一个阶段，就政治上遏制你，经济上干趴你。他就想这样，但是呢经过这几年的发展，特别是这个呢，特朗普承认了事实上承认了这个战略的失败他回到了拜登路线，甚至是更宽松的拜登路线，就是政治上跟拜登一样，我还是不跟你谈核心问题还是不跟你谈，但是在经济上就咱们能合作的合作不要搞得那么激烈了。大家就意识到拜登代表的是美国民主党然后特朗普呢就是共和党呢，他相当于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拜登路线，所以拜登路线就约等于特朗普路线，两个不管未来谁上台下一届谁上台，基本上这个就是美国朝野的共识。因为特朗普我刚才讲了，特朗普背后不是特朗普个人，他代表了硅谷的科技精英，代表了华尔街，代表了建制派他们实现了其实一个共识，就是对中国你经济上短期内干不趴他，你把他干趴了，受损最大的是美国，就是特朗普对中国的速胜论压服中国的这些想法就是调整了，所以中美未来就进入了一个新的这个阶段，是不是？那为什么出现美国实现这个调整呢？第一个呢就是你不管说美国也好，特朗普也好，他需要中国的供应链就中国这个供应链又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知道伊朗一打仗，谢谢 Jackie现在伊朗一打仗，油价一上升，大家知道美国其实它石油是能自产自足的，但是呢因为石油上升，它不仅是油知道吧，它后面还是化工，还有化肥还很多的这个东西，就是美国现在通胀压力很大，大家看到了吗这次美股跌其实也担心这个，加上美联储新主席上任所以就是在这种通胀的压力下，如果通胀下来，通胀起来了特朗普的中期选举也好，他的民调也好，中期选举也好，都会受到影响。所以特朗普也好，美国也好，需要中国的供应链，需要中国低成本的产品。就是我在这里讲一下，就是这个产业转移的规律在中国这儿被大大的迟缓了。大家知道就是二战以后世界的这个产业转移的规律吧，美国往日韩转，然后往四小龙转，然后往四小虎转，然后转到了中国。但是这些制造业的这个包括中低端的这个产业链到了中国之后呢转不动了。在此之前呢，大家都以为美国调整之后呢一部分产业链会转出去。但确实有一部分转到越南，转到印度、墨西哥去了。但是事实上呢相当一部分呢还留在了中国，特别是那些对上下游配套要求高的，它更是留在了中国。就是这种产业转移的规律，很多人预计的转移的规律到了中国被大大的迟缓甚至停滞了，在很多行业。大家这是一个现实情况，我不做任何评判谢谢 Joseph 就是 大家发现这是一个现实的东西，就是这不是说就是所有的博主所有的大家都要思考这个问题，不是说你反对共产党你就要否定这个东西。这个产业的转移它为什么就是停止或者是延迟了呢？大家想一想，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供应链这个深度更深，再加上中国之大。中国为什么大呢？就是中国啊，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国家，你把中国当成欧洲很多个国家。中国的供应链，大家设想的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越南，转移到墨西哥。事实上呢，中国的供应链从义乌转到了河北的小县城。原来在义乌加工的人，因为义乌的房价人工都很高，他转到了河北的那个小县城，河北的农村里，一下子就把这个价格又低了。他从中国的这个长三角转移到中国的西北部，中国的北部，他是在中国内部实现了一个转移，你说气人不气人？而且美国发现他所谓的经济脱钩，制造业回归美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是不是？你看特斯拉呀、苹果这些，特别苹果，他也是尝试过很多次，想把他的加工产能转移到印度去。大家想一想，他在印度就被卡一刀，所以想来想去，对这些科技巨头最有效的还是在中国。这是第一个，就是通胀压力造成他需要中国的供应链。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这些企业家呀，还是需要中国的市场啊，特别是当然了，这个美国政治家也需要，因为中期选举需要就业啊，需要这些订单带来的就业，这个大家都明白嘛啊。第三个呢，就是美国需要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配合，就现在就是中国是美国还是老大，这个没有什么要说的，中国离老大远远的呢啊。但是呢，中国是可以扮演一个搅局者，中国可以扮演，中国具有了一个否决权。为什么呢？因为否决权的成本比较低，你美国把伊朗打下的成本足够高，但是中国支持伊朗支持俄罗斯成本很低，我买他的石油就能给他续口命，我没事给他运点武器就能让他打你美国一下。所以就是中国具备了这种否决能力或者是一个搅局能力，明白吗？中国市场购买力你忽略了两个购买力，你说的购买力是老百姓的购买力，是消费购买力啊，我说的购买力是中国政府掌握的这个购买力，明白吗？啊，中国政府可以拿着钱去买大豆，买你的这个飞机。喝口水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呀，美国就不得不调整了他这个政策。当然了，就是中国的态度呢，中国现在的情况呢也发生了一个变化。就大家你冷静的去思考，我首先说我是一个批评者啊，我不是大外宣，我首先得说明，我只是阐述一个情况。你发现这几年习近平正常多了，出昏招出的少了，你发现了没有？就中国政府的政策现在越来越回归到很多年前了。就是包括台湾政策、经济政策，大家发现了有没有？你就是不戴着眼镜去看一看啊，就没有出那么多昏招，一会儿收拾民营企业家，一会儿搞共同富裕。就是据我的分析啊，习近平啊，他呢就是从他前几年浪漫的革命主义理想啊，从一种狂想状态啊，回归现实了。就是习近平原来啊，就是老是想着，热我一身汗。习近平原来想啊，就是在他任期之内，最迟在他的有生之年啊，把台海问题解决了。然后呢，让中国呢很大程度上追上美国啊，所以搞了一带一路啊，搞个万邦来朝，他想实现这种效果。但是经过这几年啊，经过这几年的这个情况啊， 他慢慢的，我现在发现他呢，他估计认识到这些，就是需要时间，啊，这个中国的实力啊，啊，各方面都不行，所以呢，短期内呢，还得认美国当老大，啊，还需要时间去猥琐发育。所以习近平呢愿意买时间，他为什么花2500亿、啊、然后给美国呢？其实向美国买的还是时间。这个就造成了什么呢？就造成了就是这个就是体现在什么呢？就是中美双方都觉得时间在自己一方。美国觉得啊，我现在国内有些问题，我需要时间去解决国内的问题。而且中国，而且随着这个时间的加长就是时间的推进，美国可以通过 AI 革命啊，通过正常的竞争赢得中国，把你中国重新的落在后面。中国呢觉得呢，我的体制比你强，我现在就是需要时间，我只要你别收拾我，让我稳定的发展几年呢，我就能慢慢的追上你啊，或者缩小这个差距。两边呢都觉得自己需要时间，所以两边呢就实现了这个妥协。这个妥协呢就是标志着了中国事实上进入了一个 G2, 就 G2 时代。这个 G2 呢不是 Group 2, 就它不是一个像那个 G7 G8 那种。G7 G8 它是一个团伙，大家都是好朋友，所以在一块可以决策世界的事情。这个 G2 呢是 Global 2。就是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大小王状态，这个大小王呢关系不和，面和心不和，但是呢确实是他俩强。现在这次特朗普访中的事件标志什么呢？标志着美国也承认你是这个老二了啊。中国呢虽然他口头上不愿意承认呢，他愿意接受这个老二，因为我承认你是老大，我愿意给你花钱交保护费，你呢就是别这几年别折腾我了啊，你别收拾我了啊，就本质上是这个东西啊，就是我打一个再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非常不恰当的比方啊，就中美就是比如说很多年前就像一个夫妻一样，丈夫呢比如说像美国像丈夫一样，他能力比较强啊，价值观就是各方面体制也比较对，他但是他背后带着一个代表一个家族啊，他呢就希望能就是妻子呢可能就是只会在做做饭啊，洗洗衣服啊。然后呢他赚的钱比较少，只能做低端的一些工作，然后呢没有什么学历，娘家也比较穷。一开始呢他俩陷入热恋，丈夫呢希望呢就是帮助老婆呢慢慢的在接触中呢帮助他提高文化水平，能够接受自己的世界观慢慢的呢能够就是帮着他媳妇呢帮助他老婆呢帮助他老婆的家族呢赚点钱。培训他一些新工作的技能，甚至把一些赚钱的机会让给他。就是但是他慢慢的发现呢，虽然他不断的帮助他的媳妇儿，他媳妇儿家不断有钱，但是他媳妇儿家族呢老是偷他的钱老是偷他的技术，然后有一天呢还想在家里重新当老大所以这个丈夫就不愿意了，俩人矛盾越来越大，就开始干仗了。丈夫呢就开始一方面想离婚，另一方面经济上就开始封锁老婆。封锁着发现呢这个玩意儿就是没事对老婆可能还家暴一下，还冷暴力一下还张罗着别人想围堵他老婆搞着搞着呢发现呢哎呀没有老婆也不行，因为他要自己去做饭，自己去洗衣服，成本变高了自己虽然这个长期不知怎么样，短期内他肯定受损了所以他回头找着媳妇儿谈一下吧虽然咱们离婚了，虽然咱俩回不到过去了不能谈恋爱了，关系好不了了。但是呢咱俩毕竟有个孩子咱俩呢重新做个朋友吧你帮我做做饭洗洗衣服是不是，没事再给我交点钱，然后呢我不揍你了然后呢有些面临的一些复杂的情况呢咱俩一块去解决就是当然不是很非常非常不合适，但是就是这样。就中国跟美国呢就是比上一个阶段关系要好一点，但是呢回不到过去了政治上还是要斗争还是美国还是要控制中国，经济上呢实现有限合作，是不是？这个就是核心，就是我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对，汪洋原来也提过这个东西但深层的是什么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 深层的呢，其实像中美之间呢，大家思考的是什么呢？深层的是这种两种体制的一种竞争。为什么我说这是背后是两种体制的竞争呢？这是一个话题，大家可以现在开始观察。就是美国当然它的体制各方面都比较先进啊，但是呢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呢，它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大家发现了吗？美国这些年为什么争议这么大，是因为它确实社会发展遇到了问题了啊。它需要，历史上美国也遇到过很多这次问题，它每次都能调整过去。这次呢，我相信美国遇到的问题比较大，它早晚能调整过去，但这个时间有多长咱们也不知道。你比如我举几个例子，什么问题，就是习近平其实说了一句话，他说的这句话是说明习近平对这种体制是有他自己的研究和思考的，他不是大家以为的小学生。习近平说的什么呢？他说民主啊，民主社会需要共识，但是呢在21世纪啊，这种分歧越来越大，很难达成共识。就特别他说的这句话非常对，能解释美国现在很大的混乱。就是大家想想，大家民主，什么叫民主？大家得想的东西差不多，都投票才能选一个方向。如果这个社会有两拨人三拨人，一拨想往东，一拨想往西，你投票的时候就会两个力量就会抵消了，有三方的话你就会乱死了，是不是？这个就是因为美国社会撕裂了，所以造成民主社会就出现了这些问题，就分歧变大。第二个呢，就是民主啊，它存在着一种悖论。就比如说你遏制中国，全面遏制中国，其实从长远上对美国有利，对甚至对美国全体老百姓，对美国长远的利益是有利的。但是你遏制中国产生的这些通胀，产生的这些问题，谁来承担呢？它是执政党去承担，大企业去承担。这老百姓一承担一通胀啊，他就投票把你这些执政党给搞下去了。所以一个长远的这个利益产生的短期损失啊，由执政党啊，由这个大企业来承担。这帮人你想一想，特别是特朗普这种猴精猴精的人，他根本不愿意承担这个东西。我为什么因为这个长远的利益损失我自己的利益呢？就民主啊，本质上在于这种民众的短视，所以就造成民主的这种短视，是吧？还有一些，我举个例子，他这种民选制度啊，他的缺点，就像特朗普这种完全的民选农，特朗普这些年。可能里根之后，可能里根是不是也当过参议员啊？当过州长啊？就这种完全素人当总统啊，就特朗普这种啊，目前来看，我个人觉得是存在很多问题的，因为这个当总统这是个技术活啊，你要驾驭整个国家机器啊，你要带领整个国家参与全社会的全世界的竞争，需要你这个人经过长期的训练和长期的思考。像特朗普他没有任何体制的经验，他第一个任期连这个整个白宫的幕僚他都使唤不动，是不是？他包括到现在他任用一堆外行，他你看他用的那几个核心部长都是原来主持人啊，他为了他用忠诚的人啊，他用了一堆外行。而且特朗普你发现他的世界观，他只有碎片化的想法，虽然他这些想法有些堪称是天才的想法，但是他的想法是碎片化的，他没有一个成体系的战略观。所以你要说特朗普是个战略家，我觉得你明显是说瞎话。特朗普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出问题的人，但是他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解决问题的人，他没有系统的打法，他也不知道听谁的。就大家你随便想一想，贸易战他对盟友也开战，你怎么想都这个都不对的。那事实上造成了盟友的分崩离析啊！你打伊朗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征询那帮管经纪人的想法，他根本就没有想到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后造成的情况。包括到现在他也是个草台班子，为什么呢？你既然封锁伊朗，你还是允许那个陆路几个国家给伊朗搞贸易，特别像那个巴基斯坦给伊朗新加了一个贸易线，你还允许，你不扯的吗？啊，我在第一时间我都没想到他能犯这些错误。就所以你看像美国那些，像拜登那些家伙虽然老啊，但是拜登制裁中国的时候，他每一招都打到中国的要害。如果能延续拜登的打法，中国这10年15年会非常难受。啊，特朗普上来气势汹汹的，就是要一下把中国撂倒， 你看到现在怎么样，越打越自信啊。所以呢，就是素人总统看来不行啊，除非很天才的啊，素人总统不行啊。就是你像你起码干几届参议员是不是啊，或者是干个州长。你看中国就是中国这种也是个竞争机制，你不管他独裁不独裁啊，他不为上不为上，他只要是竞争，只要是长期学习啊，他就比这种完全没干过的就行，是不是？我喝口水啊。这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另外咱们看看中国这边，在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呢很难解释，大家想一想。一方面啊，就是这帮反共的人啊一直唱衰中国，就说有一帮人在油管上就说中国很快就会崩溃。大家去看看，很多人讲三五年的十年二十年的都说中国会崩溃，说中国这些年差得不得了了啊，就是这是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呢，就是傻逼小粉红说的，就是盲目乐观，中国马上超越美国了，马上世界第一了，马上干翻全世界了。所以这两种极端的说法目前看来都是错的。你一方面呢要承认这些年就中国越来越强大，另一方面呢又要认识中国的最底层最大的那些结构性的问题，认清他身上这个人虽然看起来很强壮现在，但是他已经患上了癌症。所以要认清他的，但是他是慢性癌症。所以你要认清这两方面。啊，你速胜，你觉得中国很快就崩溃了，这绝对扯淡的。你觉得中国很牛逼了，也说明你足够傻逼。啊，你只有充分认识这两个。那大家想一想，这中国这个就是为什么它能不断发展，就为什么大家都觉得独裁专制，我原来也这么讲的，专制制度独裁制度它肯定对经济发展不好，肯定会不断犯错误。但是中国现在呢，大家想一想，它现在形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体制。我举几个例子大家想一想啊，是不是很奇怪。第一个就是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然后加上市场经济。什么叫市场经济大家知道吧，就是经济民主。大家觉得就是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才是天然配，才是男才女貌，才是天然一对。但是在中国这个制度啊，它是政治上的专制加上经济上的民主。啊，它是一个癞蛤蟆娶了一个天鹅。啊，但是大家也不要觉得奇怪，因为新加坡跟台湾还有韩国啊，经济发展的时候都是专制时期。啊，都是专制时期，都是新威权主义加市场经济。啊。第二个呢，就是习近平啊，他这个人有很强烈的国家主义。但是李强呢是个高度的重商主义者。李强虽然是习近平的人，但是他和李克强的经济思想非常相似。区别就是李克强是学院派从上往下。啊，李强是市场派，从温州起来，从下往上。但是他俩的很多观点都是一致的，这个亲近民营企业啊，主张靠市场啊，主张减权啊。他李强和李克强你看啊，这名字差不多，这个想法也差不多。他这样的话呢，因为习近平信任这个李强呀，他这些年呀，就是特别是近一两年了，他不再像原来那样很密切的去直接介入这种经济了，他不再微调了，他不再管理细节了。因为大家知道习近平这个家伙呢，他对细节不懂，他一介入细节呢，这个体系就要出乱子，他一提出什么具体的想法就要出乱子。原来李克强在呢，他就不断的伸手啊，结果把经济越搞越糟。这最近这段时间，他也不知道他怎么了。他现在从去年开始，基本上任用李强、何立峰啊这帮人去弄了，啊，反而经济会好多了啊，是不是？当然了，这个经济好一点了，因为一季度大家看一下，经济确实好。当然，因为伊朗战争，因为很多原因了啊。但是呢，啊，它确实好了。当然这个好呢，它不是因为习近平管得好，恰恰是因为习近平管得少而变好了，大家明白吗？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假设这个一个年级有八个班，有一个班呢，这个八班呢全是全年级前50名的学生，都是最好的学生都在这个班。 你做这个班的班主任是什么呢？学生也足够勤奋。你当这个班的班主任呢，只要你不管，让学生自己好好学习，你自然这个班的成绩就能考好了。啊，结果呢，来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班主任呢，天天操练这帮啊学生呢，天天去搞体育，天天搞卫生，天天搞思想学习，结果就把这帮学生搞得痛不痛，很痛苦，没时间学习，结果学习搞得一团大，一团糟。啊，最近来了一个好班长，这个班长就跟班主任说，你别管这些事儿了，我来管吧。这班长就跟大家说，不要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了，也不要去搞打扫卫生，不要搞思想政治，大家就各自学各自的啊，我也不管你们了。啊，结果学习成绩又搞好了，啊，是因为我说的意思大家明白了吧？是因为他不管啊，所以经济会好了啊。具体他为什么不管了或什么的，这个细节回头咱们再说啊。第三个呢，这个中国这种体制的怪处在什么？国企主导，再加上就是韩国的这种财阀体，类似的这种韩国的财阀体制，财阀体制大家都知道，它是民营体制，就是国企主导加类财阀体制，我取的名字。这个类财阀体制什么意思呢？大家发现中国这几年形成了一大堆，首先是民营的经济，不是国有经济，但是呢，它具备强大的科技研发能力、资金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你比如说华为，比如说阿里。比如说腾讯这帮企业，甚至很多小一号的也很厉害，比如说字节跳动这些，再往小一号的更厉害了。中国也像美国一样，出现了一批这种巨头。这些巨头怎么，特别是在科技领域，这帮企业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这种国际竞争力，它怎么实现的？实现的主要是两点。第一点是国家层面、政府层面，因为政府原来搞芯片、搞这个先进科技，原来都通过大基金、通过国企去搞。啊，结果发现了这帮人都瞎搞，结果把这帮大基金的人抓了一遍。啊，中国就开始搞什么？啊，就是支持这帮民营大企业去搞科技，搞尖端科技。比如说，支持华为去搞芯片，啊，支持字节跳动，去搞这个 AI， 就是然后支持这帮大企业去发展。啊，有什么呢？有给你产业政策，啊，给你补贴，甚至给你国内独占性的市场。我把那些国际竞争对手都给你干掉了，给你市场。然后大家想想，这帮企业本来就有那个，然后我也不管你。你看国家给华为钱，我不管你华为，这个钱你亏了就亏了，我也不管你，你拿去赚了都是你的。然后你可以，华为的那个老徐可以直接对丁薛祥汇报。大家想想这个力度，你有什么问题我都给你解决。这是国家层面。第二个，从私人层面，大家看过我视频的都知道。我说的习近平的那些亲属，比如说大姐夫，他选了一些竞争性的企业，比如说松发。那松发这个企业，就是大家知道造船业吧？造船业需要密集的资本，需要技术，需要订单，我全给你配齐了，还需要一个牛逼的企业家团队，然后呢需要这个大姐夫全给你配齐了，要啥给你找啥，我还不管你。我不管你老陈怎么干，你陈建华怎么干，你跟你媳妇儿你去折腾就行了。我帮你去找资金，我帮你找最初的技术，我帮你找最初的订单，你只用去好好干就行了。啊，这是一个案例。在因为习家跟深圳的关系，大家看过我那个深圳的城那些视频吗？大家再去看看。因为他们特殊的关系，因为中国这些大企业都在深圳，结果从华为到腾讯到这个中兴，他都跟通过马兴瑞，通过这些人都跟这个大姐夫他们建立了联系，建立了联系之后呢，他就获得了超央企待遇，就有一些待遇，你这个央企不是有能进口石油吗？我恒力石化也有，我甚至比你央企更牛逼，你央企的这个董事长你还找不到，你顶多找到国资委副主任主任，我直接就能找到老大。我能取得比你更多的特权，大家想一想，这种情况是不是很像韩国的财阀呀？是不是很像韩国的财阀呀？就是股份是你自己的，经营我也不怎么管你，我给你扶植政策，我给你超国企政策、超国民待遇，啊，让你去竞争，你当然你会有失败的，会有相当多企业失败的，那剩几个是不是就是三星啊？是不是就是 LG 啊？大家想想是不是？就形成了中国特殊的这个财阀体制，然后去跟这个国际上竞争。那起码在中国很多产业都会形成百度和 Google 那个层面，美国企业占领全世界，中国企业 占领中国市场，再占领一部分国际市场，是不是？就是当然不是完全像，就是有点像，就是我只是想解释一下中国为什么就是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啊。第四个呢，就是这个刚才讲的，就是产业链，中国的这个产业链转移之慢啊，就是中国因为产业链太深了，再加上中国这个梯度之大，就是卡死了产业链转移，或者是减慢了产业链转移，把这个产业链转移局限在中国之内了。我看很多著名经济学家都当时都说中国那个产业链就是转移特别快，你看看现在中国产业链转移的速度大大低于大家的预期，连美国都连这些大企业都没有什么信心了，连苹果都没有信心了。所以这些奇怪的体制背后是什么呀？背后是中国人这个民族啊，就是这帮人啊，就是勤劳啊，就是跟犹太人一样是最聪明的民族，拼命赚钱，对钱的渴望全世界第一，然后呢还能拼命，还不讲什么职业道德啊，你搞一个他在后边他在后边就模仿你，他没有什么道德规范束缚。大家想想啊，这样一个民族可怕吧，我在全世界跑了很多国家，我没有见到一个跟中国这个中华这个民族啊就这么像的一个民族，如果有的话在历史上存在过，就是美国刚建国那一二百年啊，那帮清教徒就跟现在的中国人是一样的。而且因为中国，我回头会讲，中共通过各种方式从西方拿了很多技术过来，把那层技术的窗户纸给搞破了啊，所以就会背后是这帮人，你只要不把他给锁死了，你只要别过分了，他都能从石头缝里长出草来，哎，所以背后是这个，不是共产党，还是那句话，不是共产党管得好，是因为他不管才造成了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个中国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竞争体制，叫国家竞争体制啊，就是我说的这一系列的这些东西啊，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国家竞争体制。当然秦晖老师原来讲过这个东西，叫低人权优势。啊，就是因为他讲的，就中国因为工资又低，不讲究什么环保，没有工会，所以造成工资低，造成了全球化情况下中国的这个优势。但是低人权我觉得不足以解释这个东西，我给升级了一下，就是中国的这个特殊国家体制造成了在全球化情况下的一个竞争的这个体制竞争的一个优势，明白吗？就相当于秦制啊，中国就像秦国那种体制，秦国不一定富裕但是呢他的这个体制是最适合打仗的，所以他不如齐国什么富裕，但是他可以打败齐国，他可以干翻所有的国家啊。就是背后这些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民主制度啊，他可以，就是民主制度呢，他可能开这个车呀，只能开80迈，他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制度不容易翻车，翻车了呢也没事儿，因为一般不会车毁人亡。但是专制集权制度，这个中国这种体制啊，它可以开到120迈甚至180迈。它的缺点呢，就是它会翻车，一旦翻车呢就会车毁人亡。就是民主呢，它能保证不出现最差的情况。啊，集权呢它是有一定的，加上特别中国这种体制加上经济民主，它能实现经济赶超。但是呢他有些时候一出事儿就会出现很大的事儿，比如说疫情时候的这种严管控，是吧？当然这种优势呢只是短暂的，长期来看呢，中国的这个经济啊，它因为这个我原来说的这种通缩带来的这种萧条，再加上老龄化啊，如果分配制度不改，早晚会出事儿，这个是中国真正的癌症。但是这个癌症呢要很多年以后啊，慢慢的经济不行了，财政不行了啊，然后呢就是整个经济再下来才会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啊，就是中国已经患上了癌症了，你如果不改分配制度，不给老百姓提高不给这个居民提高收入啊，你早晚会落后的。我跟大家讲啊，中国最接近美国的就是这几年啊，从现在开始啊，中国觉得时间在那，但是我判断这是中国，习近平在的时候是中国经济的顶点，是中国这个民族的这个也是最高点了，过了这个点呢他就要往下走了 啊，他就要往下走了，这是我的一个判断，不一定对啊。所以大家今天就聊这么多吧，我一不小心又喷多了，好像讲多久了。好了，大家提提问吧啊。播音腔没一句实话就是骗，是个傻逼吧。大家看看这个瑞王3890过来看傻逼的。啊，就是那个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那个我还没看呢。我买了一本书，我还没仔细看。啊，其实我特别想研究一下他能不能解释这个情况。重稀土只能中国能生产啊，这个确实是中国这次为什么美国放松中国了，他特朗普抡起这个关税战的时候发现中国这几年搞了把刀子就重稀土，但是你也不要不是说什么重稀土只有中国能生产，你这个是低估了这个高估了中国这个能力了。澳大利亚现在已经开始了，只不过为什么美国一而再再而三的延期，也是因为美国需要时间去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把这个重稀土的产业链给搞起来。关于中国经济啊，就各说各的，也没说废物，这只是我的判断啊。黄金一定要买实物，还买纸黄金？我建议你买那个 ETF， 好吧？不要，它最差的是不要买金饰，知道吧？我记得是哪个傻逼说要买什么饰品，买饰品的都是大傻逼，知道吧？我就先回答那个付费点播的，然后再回答咱们会员啊，好，按照这个顺序，其他的我就看着回答了，因为太多了，晃得我眼晕。张安江公安局长，我这个会员直播里都讲了啊，好吧。中共输定了，对，长远来看他铁定他不改的话铁定是输的啊，但这个时间要多久？大家知道苏联从他建立起来到灭亡花了多久吗？花了60年。那中共你不能从他建国算啊，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啊？你从他重新调整7-8年开始算啊，你再算算，然后他又碰上了科技革命啊，然后他又进行了经济上的改革，所以他的寿命起码要长过苏联的60年。你假设按照这个叫什么100年算，现在已经过40年了，还有60年。你按照80年算，是不是还有40年？啊，垄断重稀土，这个是只是你觉得，日本不就从海底提取稀土了？因为稀土那个需要的量都不大，你限制世界人家的稀土，你知道全世界能限制你多少吗？为什么中国不对美国不对日本全面限制重稀土？因为日本也卡了你脖子呢。你是个伪装的很好的大外宣。接到中美会面的宣传任务，只能暴露了。哎呀，这傻逼真好啊，傻逼真多呀。台海必有一战嘛，现在来看台海战争的风险被大幅度的降低了，而且大幅度的延迟了，大家知道吧？啊，三五年内没有这种没有可能性。我在会员直播里讲过。进群的会员，你到时候看一下会员直播前面有那个码，你扫那个码加上小助手，或者你在推特上找一下小鲁同学，加一下小鲁同学，给他私信，他会发你这个东西，好吧？武汉是政治高地吗？武汉不是政治高地，武汉现在整个湖北 F4 都要被干掉了，就剩一个那个老马了吧？啊，所以现在湖北哪来的政治高地？湖北，你看于振声不说话了啊，应勇偶尔推荐个人啊，然后我后天要那个核心会员直播会再讲那个中南海里的湖北人，你听一听就知道，他跟中南海的链接已经很低了，出来的人更少了。你是不是政治高地就看他出来多少人，然后再看他背后跟高层的链接，你看看对比一下就行了。低人权优势 是目前来讲解释中国竞争中美这种差距，中国竞争力现在是最好的一个啊。秦晖老师，我推荐大家看一下秦晖老师，就是他是历史经济学都非常懂啊，都非常懂，所以他是少数的大家。谢谢秦秋风。为什么中国的一党制、美国的三权分立和联邦制、日本台湾的制度体制对于领袖的援美支援能力都在变弱？领袖把某种行为做成既定事实，体制内的其他力量也只能照办，这否认了某种大趋势啊，就是一个强权时代嘛。现在很多国家都出现政治强人了嘛，还是很多很多这个民主国家都出现了这个政治强人啊，所以民主在这个发展这么多年遇到了一些问题啊，主要还是就是民主不是万能的，大家知道吧？假设一个国家都信教，那你选出来这个人肯定还是信教。假设你这个国家的人都是大部分人都是文盲，你选出来这个人很可能是文盲。那为什么我跟你说很多油管大 V 他的粉丝多，不是因为他讲的高深，不是因为他水平高，是因为他的学识符合大多数人的共识啊，我就不举名字了。他之所以成为大 V， 是因为他的观点可以被大多数油管人接受。你像秦晖老师他那么牛逼，为什么很少人去看他的这个频道啊，是因为他讲的大部分人听不懂啊，你们去看估计也看不懂，我都花了很，就是你必须知识结构跟他差不多，你去听他讲什么才能听明白。听他讲的话，我有时候替他着急的，我表达能力不咋地吧。秦晖老师讲，就是他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在回答一个问题，下边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也只是说啊，我因为知识结构跟他差不多啊，我也能听明白。你看刘宗敬就是也很厉害，但刘宗敬还叫刘什么刘阿姨，他非常厉害的一个历史学者，但是他不懂经济学，所以他的东西去看历史学看过去可以，你看未来就不行。他说的大洪水，说的什么死很多人，到现在没有一个落实的，为什么？就是他的知识结构他是偏重一方面的啊。我当然很，我觉得他很不错啊，不是说什么的啊，所以就是我忘了谁说的，大老王讲过吧，我觉得他那点讲的挺好。就是不会下围棋的人来说，他看到围棋五六段，他看到这个五六段已经是天才了。八九段在他看来他觉得是傻逼，他觉得这帮人都是傻子，不会下围棋乱下呢。但是对一个六段选手，他就能看明白八段八九段选手的水平啊。啊，大老王他牛在哪里？他起码比大部分人他能看明白我说的话，他就证明我俩之间段位不是差得很远，他挺明白。那大部分人他是看不明白我说的东西的，你再去看秦晖老师你就更看不明白了啊，这个就是差别。我给大家讲，台海战争发生，非体制内有钱赚温饱吗？没有那么大的影响。打仗的话也只是局限在那些，然后可能会在经济上这些会有影响啊。民生上你吃饭没问题啊，共产党现在吃饭没问题，大不了实行埃及的大饼政策。所以咱们频道也是这样子，你能听懂就证明你水平高，就你在体制内或者在中国能待过。反而那些对你听不懂我讲的，就是你整个世界观都要进行矫正了啊。如果你觉得我讲的不，就是听不大懂，你还是可以跟进上。如果你觉得我是胡说八道，就像刚才那两个傻逼一样，就这两个人已经中毒很深了，明白吗？就是我就老说的，我这个频道是个镜子，你去看一下，高手看到是高手啊，高手照到的是你，说明你水平高，不是我水平高啊。你看到我是胡说八道，就证明你是个大傻逼。地方政府让农民补交养老保险是否值得？哎呀，这个东西中国我讲过呀，就中国的养老保险它跟西方不一样。你像美国，它有一个401账户吧 ,401K 的那个账户，就你交的钱放在账户里，你老了你用。啊，投资赚的钱也是你自己的。中国呢，你现在交的钱呢是进了一个大池子，这个钱用到哪里呢？这个钱去养现在的老人。 那你的养老金谁来付呢？是过了20年、30年，你退休之后，当时的那个时候的年轻人付给你的钱。那你算算，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能不能付？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有多少人？那个人口结构能不能付得起你的钱？那个时候政府就会出很多幺蛾子，你再延迟几年退休吧，啊，或者出什么什么情况在那个，就会出很多幺蛾子。嗯，但适当的交一点就交一点，有个最低保障我觉得就行了，不用交那么多。美国未来40年能预测不？我预测不出来，这个不，这个不管。中国我敢预测，美国我不敢预测啊。美国，但是就是看这轮 AI 的革命嘛。如果 AI 革命能成功啊，美国可能又迎了一点强烈的增长。嗯，美国经济真没希，中国经济真没希望。我没这么说，我刚才解释的是中国经济为什么行。我说中国输定了，那是很长的周期，我说明白了吗？我说明在几十年的周期以后，中国的疲惫才能显出来，所以你一定要听明白啊啊！我没说中国这几年不行，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很好。你看我之前一直都在论证中国不像很多人说的会怎么样啊。老大很早就开始思考国家论了，这个倒有可能，闲的在执行里干啥呢？是不是？谢谢海峰。中美这么和好，未来几年美国签证会放松吗？来美国旅游的人会不会增加？签证会放松，已经开始落实了吧。旅游的人会不会增加就不好说了，因为现在天天就像老 A 那样天天说美国很混乱，也没多少人去，再加上经济也不好，大家都以为美国打枪四处打枪，那么混乱去的人未必会多多少啊。再加上签证只是一方面，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啊，航班数啊，是不是这个很多方面嘛啊。中国是不是要点另一方向的科技树才能完成？这现在就一个大科技树，就是 AI 已经被确定了，确定了。 A 股科技股不久会崩溃吗？嗯，早晚会崩，但不是现在，嗯，还能延续一段时间，我觉得。特朗普来港股反而跌了，你猜猜。崔永辉我都说了好几遍，老婆孩子被带走了知道吧。啊，我具体的看我那个会员直播好吧。啊，公开直播我就不讲那么多秘密了，因为他还在呢。曹立军谈了好几次话，但过了一下。但是他曹立军，如果你说他落马也随时都可能，他河南那个人里边，河南的圈子里的，湖南圈子里的。不好意思，这些限制啊，比如说中国限制日本啊，包括英伟达限制中国啊，芯片啊，其实有些时候就是你控制的严不严，追你我发了一个限制的文，但我不去追查也没用。你比如英伟达的芯片，这些年都是在往中国，都是好多人从事黄牛工作，泰国的企业，包括香港的很多公司都在做这个工作啊，都在做这个。这个黄牛的工作啊，你单纯一个限制没用，你得后边得有得有这个啊跟进措施。对，好多就是好多傻逼喜欢什么呢，就得天天骂共产党，就得天天一口一个骂个逼啊，一口一个就是国骂，然后呢就得说共产党明天就是越快越灭亡越好啊，就得把人家都得那个出一个事儿都是就是叫什么什么坏事都干。我呢就是陈述事实啊，这个人你比如说王立霞。他是因为什么事儿下台的，就是因为什么下台，你不能说因为他下台就说他跟这个当情妇跟那个当情妇，是不是？你得尊重事实啊。刘阿姨我觉得挺好的，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一个学者啊。 历史学者特别，历史学大家可以看一看他讲，挺有个性，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吧。但他因为口音不太好，我一般听不明白，我一般听一会儿就得那个，有文字的我会看一下。谢谢 BYH， 高龄化与通胀拖垮经济与政权已不可逆，败向已现。你说的哪国呀？你通缩啊，说的中国。台湾唯一担心的是经济快速崩溃，导致中共开战来转移国际矛盾。那不会快速崩溃的。好多人说台湾能不能独立，我跟大家说台湾已经独立了，你先给独立下个定义。那台湾哪点没有独立啊？有旗号， 有自己的国号，有政权。他台湾的护照，中华民国的护照比大陆的那个免签国多了那么多，他跟很多国家不是说建交，人家正经的有商业往来，人本来已经独立了，有自己的军队啊，是不是？盟友比中国还多，那有什么没有独立的？台湾已经独立了，还有说台湾独立不了的都是大傻逼啊！台湾哪点不是国家呀？事实情况就是台湾独立了。你不去打台湾，你不去把台湾硬弄过来，就是已经独立了，只不过他没有喊出来，是不是？吉林黄强还有上升空间吗？差不多了吧。接副总理，他能接副总理吗？你哪来的消息？商业互吹啊，互吹呗，总比商业互贬强。我基本上同行我都夸一夸啊，都找每个人的长处，但凡能找的我都找长处。许昆林能入局吗？他跟李希关系是不是不好？他跟谁说他不好的？这些政治家他不会明显不好的。李强哥他跟李希是不是关系不好？他跟李希咋了？他跟李希也没有共事经历，我有说你说李强呢？台湾是世界上最优的民主制度，实现了行政的高效，立法起到了刹车作用。在最近的台湾一系列法案，在军事全民发起都在体现。我对你这个其实不错。台湾其实民主是需要学习的。一开始台湾的民主制度，陈水扁当政的时候也是比较乱的，但是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学习啊，几轮学习啊，才有现在这个情况。但台湾的民主好是在于什么呢？台湾第一人少，第二台湾综合素质高，台湾老百姓的综合素质啊，受教育水平都是比较高的啊，宗教上也没有什么大的分歧。许昆林大概率能入场，起码能搞个副国级吧。许成刚老师，但他也可以，许成刚老师也是比较严肃的学者，但他的解释力度啊，因为他只是个经济学家，他没有那么强的解释力度。比如他解释中国经济发展，他归因于地方的竞争，他只能解释一些个别案例，他这个解释框架的宽度就没有那么宽。哎 ,Forest 的 Armstrong, 我段位比你高，你停留在专制有利发展的可笑认知，还有脸说懂秦桧认知。你这个傻逼啊，连语文都不懂。啊，我什么时候专制有利发展呢？我说的是专制加上市场经济，再加上中国的中国人的这个政治文化的这个结构。最后造成了这种经济还在发展的一个事实。所以你连语文都不懂，你还在这里 Forest Armstrong 啊，你真是个大傻逼啊。卢林元这个东西野生经济学家大家就不要看了，卢林元啊，什么温老师啊，这都是野生经济学家，知道吧？经济学框架都没懂，经济学是个科学，现在大家知道。你真正的把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去看一下，你看完了之后，就会有些人明显的提出了一个不符合经济学框架的那个，都是傻逼了啊。进中南海的时候激动吗？激动啥？你多去几次不就不激动了吗？ AI 革命会引起政治革命吗？互联网革命引起政治革命了吗？ AI 革命会被驯服， AI 会被很多特别像专制政权，它会驯服 AI 啊， AI 起来，他们会运用 AI 去维护统治啊。现在 AI， 你看现在很多年前中国就发明了一个东西，就在广场，一个广场上，就是因为在很多的这个革命人群聚集不都在一个广场上吗？人很快就聚集起来了嘛。现在已经发就是有很成熟的那种监控了，就是那个红外线的那种测试，一旦发现快速在多少分钟内聚集多少人，马上自动报警啊。这个都是 AI， 包括监控技术、大数据分析 AI， 就是加强那种监控啊，加强社会控制。何立明，我在明天就后天的那个核心会员直播里讲，英勇下任会不会接市委书记？你不要这样想，大家一定想一想。陈吉宁下接了一任市委书记，那英勇就去接。陈吉宁接任市委书记，北京市长接市委书记，就陈吉宁一个人。你不要拿一个偶发性的案例，去推全部的推下一次的案例，它只是一个偶发性的案例。我给你打，英勇接任上海书记的。概率比他担任别的岗位的概率低得多，知道吧？谢谢 Double Pluto， 上回是不是你也送了20份会员资格？功德无量，功德无量。烟盒就是老年人的拉布布，确实有意思。因为到早年中国的那个烟盒设计的都很有独特，就跟那个邮票一样所以。他们你养成了一个收集之后就变成了一个自我强化，他会自我强化的，知道吧？烟盒，就他说的是王沪宁喜欢收烟盒，那个是我在推特上说的事儿啊，就是知道懂的人都知道我说的是对的，不懂的人就会说你怎么知道王沪宁喜欢收集烟盒？那我也不知道，他说你有没有论证的？我没法告诉你论证，我只是告诉你这么情况啊。我只是告诉你这个情况啊，是吧？知道的人就会知道，不知道的人就不知道。怎么开会员？自己研究一下，知道吧？你能翻墙就肯定能出来，知道吧？去 YouTube 上，去小红书上搜一搜怎么开会员，怎么支付啊？这是你，包括我建议你也开个港卡，开始慢慢学习一下炒股票。护晨峰说的对吗？护晨峰挺搞笑的，我觉得。我最近看了看护晨峰，还有那个峰哥，我觉得原来我觉得这帮小伙子都年轻人都是瞎扯的，后来发现他们其实挺逗的，他们其实好多问题也看得挺明白，他们起的作用比我起的作用大，我只能在这里跟能翻墙的大家聊一聊。他们在国内怼那帮这个安卓人可能更利于这个启发民智。谢谢陈鑫啊。老王是可乐，社长是佳酿，请你喝杯咖啡，谢谢。你是才子啊。西安市委书记会有变化不？刚换完没多久啊。被双规是啥意思？你是考我的吗？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代问题，简称双规。中国劳动供养率全球垫底，能生活能养活自己最好。大家就是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就是我客观的想去解释和承认，就是中国这些年经济发展，不代表我赞成中共这个体制，大家一定明白吗？就是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我对他的批评，包括对他长远、短期内的这种顺利不代表他长远的顺利，而且我都论证他得了癌症了，大家一定弄明白这个东西啊！这个我的这个判断大家要弄明白。那我再给大家出一个题啊，就大家如果让你选择生活在时代，你想生活在哪个时代？让你穿越的话，你穿越回哪个时代？大家打在屏幕上，我看看大家的认知。就现在让你穿越回中国的某个时代，你穿越到哪个时代去？你想生活在哪个时代？ 咱们叫古代，古代。啊，有去宋朝的，民国的，民国不天天干仗，老姜改革开放，到古代不是那个春秋，宋，姜爷爷。大家你看，咱们频道的人大部分，大部分都比较聪明，有一定历史观。其实让你，我告诉大家，如果最好的年代就是宋朝，如果对大家来讲就不算，其就是。除了改革开放以后这段年代，就是宋朝。宋朝最好的时候是宋仁宗。啊，宋仁宗的时候，老百姓的收入是比较高的。虽然宋朝整个国家的国力是比较差的，整天被西夏、被金朝、被边上的这些国家欺负，整天送岁币，看着没有那么雄武，但是宋朝的老百姓是最幸福的。宋朝的知识分子地位是最高的。宋朝一个泥瓦匠的工资可以相当于英国那个七个骑士的收入，大家知道一个骑士下边好多人供养吗？所以大家没想到回秦朝回到汉武帝时候，大家就是聪明的，没回到这个清朝什么康乾盛世，所谓的盛世，所谓的雄主都是扯淡的啊，明白吧？啊，这就是啊，你穿越回去能，你要能当到秦始皇，你回秦始皇的时候；你要当不了，你在秦朝当个老百姓，你苦死了，我告诉你。机器人具身智能，现在还很不成熟吧？社长看了大老王说林彪吗？我没看，历史我有自己的看法，我一般，不会看。非严肃的历史学家写的这个东西说的东西啊。生物医疗，我觉得你不如研究研究 AI 好吧。 DeepSeek 代表逻辑的胜利。哎呀，你这段太长了，我就不见了。刚刚看到撤稿，因为把芯片撤稿了，是谈崩了吗？那我不知道，最新我直播前我不知道。会长听说中办主任要调整了，有消息了吗？你听谁说的？先告诉我。对，黄牛一直在走私芯片。数学和应用数学专业怎么样？你可以啊，数学以后做量化多好。数学是学科之母，数学是理科之母。对，感谢 Double Pluto 的会员，但鲁社长可能是大外宣，专制有利专发展的论述。哎呀，以后这个 Forest 的这个傻逼怎么拿了这个会员了？真是傻逼呀！啊，你在他看来，国家卫生失败诺贝尔奖得主的作者已经被其他书系统驳斥了。那你，哎呀，这个傻逼已经中毒很深了。你，哎呀，真是这个傻逼怎么能拿到我们的会员呢？哎呀，真是，哎呀，所以这个就是不一定公平啊，傻逼也有好运气啊。在他看来，诺奖得主都是错的。创始会员和核心会员有什么区别？这样，我们以后创始会员，我现在加了一个功能，以后所有的视频，我们创始会员看会员看到的跟普通会视频都不一样，创始会员都会多个三五分钟，当然上下级的上级没有啊，下级会多几分钟的，这样会员看的完全不一样啊。创始会员会比公开的这些就是不是会员光订阅的，我每周会多一次直播，雷打不动的直播或者是视频专享的，未来我会把很多说不了的内容都放在这个会员里面，比如刘强东，我跟大战刘强东啊，大战京东啊。刘强东，京东有两个公关部门，一个国内公关部，一个国际公关部啊。因为我们那个东西被刘强东看了，刘强东就转给他们了，结果这两个部门就盯上我了啊，然后就先举报下架了，然后到会员里的会员又下架了，现在我用别的方式发给大家啊。核心会员就是我们。有个专门的会员群，这里都是大家有交流的。然后呢，会员可以跟我私聊，也可以跟我私聊。一般不是核心会员，我一般都不回复啊。 然后呢，何一慧员每周就是讲那种实用性的一些东西，他大家每天大家都在讨论，效果还不错。台湾会正式独立，已经独立了，不跟你说吗？非要那个名吗？你俩就跟那个俩一男一女啊，天天在一块儿，生活在一块儿啊，邻居也都说他俩好，有孩子，经济钱也都在女方那，各方面都在一块儿，领不领证就是，然后证也可能领了，也可能没领，但是对外你宣不宣布无所谓吗？非要对外宣布那一嗓子吗？江金泉刚过关了，江金泉。既然 AI 很有前途，为啥中国科技股会崩溃呢？我没说会崩溃啊，因为中国很多 AI 股是很多那个科技股是瞎弄的，没办法开香港账户，但是像美团，那你买那个纳斯达克那些在中国的那些基金嘛，支付宝是不是也有那个指数基金啊？丁薛祥会当总理吗？不会，李强是总理啊。我想投资美股，但一个风险，境内换汇出去的钱需要勾兑知情，不能拿汇用于境外投资。我了解很多买美股的人都是用换汇的钱，请问假如我这么做的话，有没有可能逃汇罪罚我？哎呀，人家那么多人都搞了，还差你一个，还差你一个，你要考虑一下监管机关有那个执政能力吗？他有那个执政能力吗？他有那个就跟北京一样，原来说北京什么吐口痰罚50块钱还是多少，有可能实现吗？中北京有那么多执法力量吗？日本还天天说全球征税呢，你看看日本政府有这个能力吗？他没有能力。这个阿姆斯壮，我觉得你社长虽然是大外宣，但是还是教真东西，真是个大傻逼。社长，我研究生毕业签了一个日本的金融 IT 企业，被中国收购了，现在实习，每天学日语和技术，明年8月左右去日本工作。去日本后每年450万日元，请社长给指点。你指点啥？你挺好的，把日语学好，知道吧？集中学学日语，450万日币在日本就生活的挺好了，好吧？但是我建议你在中国找一个女朋友，如果你没有，因为你来日本就不好，就是一开始不好找女朋友。如果你找个女朋友带过来更好啊。如果你很开朗，来找个日本妹也挺好的。就在国内，第一学好日语，第二先找个女朋友，好吧？日本的 IT 因为比中国落后很多年啊，没有说35岁现象。当然，它最高上面的。就是日本对金领不行，日本金领的这个待遇还不如中国呢。王志安认为台湾民主质量不高，因为不让他进台湾了嘛。哈哈哈。好多人刷屏，不要老刷屏啊。刷屏的，哎呦，这刷屏了以后，我看老刷屏的，我就不打了。台湾什么体现了民主行政的高效加官僚？对对对，你说的挺好的。社长怼人的水平比老王差点。对，我一般不骂人，我告诉你，我骂人最多就是直播最近这个东西，我以前基本不骂人。我们生活的原来生活的圈子是没有那么多那个人的，顶多抱怨一下。吴国光老师还可以的，吴国光老师是可以的，他因为他在体制内干过，然后又搞过学者这些年，但他对高层分析基本上跟我一样。我俩虽然，他学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我俩基本上分析的最后的结论都差不多。创新药股票短期内没机会，我觉得。 哎呀，这些刷屏的你们大哥们，安徽王清县，王清县本身就他接省长都是费了劲了，接书记更费劲。不要再刷屏了，我再说一遍啊！谁在刷屏的，我那个，回头整个运营把刷屏的全都拉出去。青岛班子有变动，我不知道，你得告诉我变动啥了，我不知道，我又不是神仙，他们又不是变动前都跟我汇报，你真以为我是他们领导，中组部都会给我汇报？印度在制造业上没有超过中国的可能，可以细说一下印度这个国家吗？哎呀，印度一言难尽啊！啊，这个他妈得说个半天。我原来在印度有企业，我对印度还挺熟悉的。原来我在印度有几百名员工啊！啊，不是，就是我投的一个企业，不是我的。做人要实事求是，不能吹牛啊！社长在中国，副处级运作正处县委书记，500到800万够吗？你就不了解。找对人了，不花钱也行，找不对人你花多少钱都不够。副处级到正处到县委书记还差了好几级呢，你都不了解。哎，你这个孩子这么刷，这个去日本这孩子刷屏刷的有点过分了，我看到这儿我就后悔回答你了。社长，我博士港五 I 专业，但是不太主流的方向，对算法大厂，哎，新办算法大厂啊，你看看你能去哪个吧。拿到 offer 再比较，不要在这里空想。新疆是人类文明、能源和矿产的一个备份地吗？你这何来此处说法？这个星期有会员视频，我有会员直播了，就没有会员视频了，知道吧？核心会员也还有一次直播。万科还会存在不？哎呀，差不多了，再回答几个。对，人们说了，这个说的好吗？买不了美股出不去的，买链接 ETF QD， ETF 我觉得行。谢谢 OBIY， 我是刚才问新能源铝塑膜材料行业的，这个产业是给国产电动车提供电池行业有投资空间吗？应该很成熟了吧，你这个行业啊，有成这么成熟了你投它干啥呢？你比别人强在哪里？它有什么独特的竞争力吗？是不是你投在新兴行业不好吗？四川省长施孝林和丁有关，对。深圳市纪委书记出事了，那个刘啊，有很有可能刘，因为跟周亮关系很好，周亮不是进去了吗？他是周亮的小弟。社长认同东北是中国最发达地区，哎呦，你这个观点太牛了。创新药这几个创新药我熟悉的都不打地，估计啊。谢谢秋桂风渠，社长的观点，习主席的治国理想是不是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新加坡模式是不可复制的，且不适应大国的。他这么想的起码是新威权主义嘛，加市场经济，就是他想的。高华的文革史当然能看了，高华是研究中共党史是最高的高手。 找不到核心会员的充值入口，普通会员，普通会员你可能有些时候得退了，要么你到网页版先试一下，不要到那个 APP 端，然后如果不行的话，你把普通会员退了，然后就能看到结构了。红安出了开国将军，这都啥时候了？开国将军都死完了吧？讲一下周永康的落马。好的 ，ETF 现在有限额吗？冯胜平也总推荐你，油管我为数不多主播之一。好，我去看一下冯胜平。这个到哪都得讲人情往来，人家推荐我，我一般都得示好一下。日本经营管理签证能够持续投资吗？一家人都让投入这里的，你得有项目，你得找项目，要不然在这烧钱烧着干啥呢？你只要有项目，这个经营管理签证就可以，或者你有创业能力，或者呢你很年轻，然后呢你能把日语学好，马上找个工作，把经管签换成人文签，知道吧？单纯的就是没有项目就弄个经管签，那一点点钝刀的割肉更没意思。陈金宁，谢谢奥斯卡。奥斯卡，陈金宁可以上位吗？应该大概率的进常委吧。聊聊日本的娱乐圈，日本娱乐圈我也不熟，但我回头可以给你请个人讲，这玩意儿少儿不宜了。我们在电信行业的国企，我们是施工总包，行业卷的不行，有什么建议？你琢磨着换行呗，竞争型国企现在都很难。对，就是我们基本上会员基本上都是苹果的圈子，现在太多安卓人了。接李云泽的是谁？我在会员里不预告了吗？看一下会员的帖子。核心会员的核心会员200多人民币。新疆集中营，新疆集中营，你没看网上很多爆料的吗？这个是韩语吧？谢谢 AU 啊，一个大一个 T， 这念啥呀？社长预期下习任期还有多久？下期干完再说吧。下期干完有可能再退个岗位，接着再干个，再兼个岗位。国内县城燃气站这种生意还能做吗？咋说呢？社长觉得地方中低层干部斗争也会像高层那么激烈吗？不会的。低层的资源少，你上了这位置也没有那么大利益，然后工具也少。不像中共高层，高层他工具就是策略多，工具多，人也阴险，那个当然动力也大。如果有门路，三峡集团能去吗？做投行的。啊，你去那就是养老吧，你去他那个三峡下面不有财务公司吗？啊，或者你去长江电力也行啊，长江电力去那。长江电力不错。对，大家不要问我同行知道吧，同行有些我不熟啊，但是你看一下，你像 这些视频，你做比较嘛，就是我出过标准，你按标准去嘛。就过去的视频，就讲过去的视频，你看看它揭示了多少规律，讲现在的视频它提供多少史料，讲然后它的视频对未来有没有有什么这个就是对未来有什么预测啊，是不是，然后它的宽度深度广度。高还有不知道高华的，大家看历史看党史一定要把高华看了才能看懂我说的这些东西，知道吧。怎么老对这家伙对林彪这么感兴趣呢？我叫鲁提辖，鲁社长是因为那个鲁，是因为鲁提辖的鲁啊。哦，再回答一会儿，再回答个几分钟吧，不要提新问题了。京东股票，呵呵，长远没有价值，但是你得看一看啊，短期的不好说，长远，京东在电商已经第几了？抖音比它厉害吧？京东比它厉害，那个拼多多比它厉害吧？阿里比它厉害吧？你看在 AI 上它有什么发展？机器人它也不好好干，这个整天去搞存量竞争，战略都是错的。而且中国未来消费降级，所以长远它没有价值。短期内，因为它有些可能被低估了或者什么，那个一下还是有可能的。贵州一些地方，你这个老是刷屏，我就不回答了啊。你核心会员包括所有会员充值，不要在 App 端，你要到网页端，因为苹果有苹果税，知道吧？可以聊聊广发证券吗？我熟啊，广发证券，那董事长我哥们儿了。大老王也是大外宣，扮演李中克的改良派。王志安拿钱最多，但水平比这俩差，吃相最难看。阿姆斯壮，你是个傻逼啊！王志安拿钱，你有证据啊？拿多少钱啊？你是个大傻逼啊！快让大老王来骂骂他，我骂的不过瘾，大家一起来骂骂他。秦辉、高华、沈志华、杨奎松，对，都可以。对，你看完他们。看完他们才更好的理解我讲的，因为他们讲的历史，我讲的是现在，但是逻辑，官场逻辑都是一样的。高善文，高善文可以，高善文原来讲的可以，但现在高善文讲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真心想说的。高善文我认识，但打交道不多呀。原来有段时间高善文宏观经济介绍的可以的。陕西未来政治环境政策倾斜会不会没啥变的？97年出生，再回答那个的。中建国际外派印尼做党建，年包40多，专业是公共管理，未来想去香港，可以去香港工作嘛。香港你如果找个好工作就可以去，如果不行的话你生活质量没那么高就算了。香港的年轻人生活都挺苦的，香港是大富豪的天下，它机制上就是大富豪啊。请谢谢风生水起。你是核心会员，请教社长，贵女是清华的文科生，未来的方向是出国还是国内尽量就业？哎呀，这个不好说，得看看孩子的情况和你家庭情况，如果家庭允许的话，你不着急的话，让孩子呢先出去看看也可以，是不是？然后如果就这种两种都可以啊。当然你最好不要让他本科毕业就直接工作，因为本科毕业的时候世界观是不完整的，你最好让他读个硕士，或者在出国读，或者在清华读，然后如果他要去公务员的话你就不要出国了，在国内读个硕士考公务员，就是也取决于这孩子的个性，他是非常进取型的还是很文静型的，取决于你家庭条件，取决于你对他的期望，所以这两种 每个都不一样，所以你要根据这些综合来看，明白吗？文科生现在就业不是特别好。飞高云，我在会员直播里讲过吧？在职民警转律师行吗？你有没有资源？嗯，律师现在中国的律师制度，他跟日本不一样，日本就是精英律师，律师执行了一部分法官的职能，所以律师很难考，律师人也很少，你很难考上日本律师啊，叫辩护士。但是你考上了之后，你就活得很舒服，活都接不过来。在中国是另外一个，中国就是那个律师证啊，律师的门槛太低了，现在律师太多了，供不应求。不是，就是律师供大于求，就是律师是过得很惨，大家都在压价。啊，加上大家也不愿意付费，就整的这个很多新律师过得很惨，你知道吗？你要是民警就算，当然你有资源，比如说你是干经侦的，你去干律师可以专门捞人，或者是那个你有资源是可以的。然后你去哪个所，比如说你去金度就挺好，金度他的那个律师之间是分享资源的，你没有资源别人可以介绍给你，就类似的。你去哪个所能找到什么，你可以去谈一谈，看看根据情况，好吧？啊。金融监管系统未来有出路吗？好啊，你去几年再去金融系统待着也挺好的。对，那个Johnson 说的对，你问的文科，你刚才问那个女儿的，你文科分很多专业，考古也是，法律也是，对，你这个问题问的就有点那个。孩子是国内211史学博士，新进这个高校合适就体制内。你看孩子个性啊，他是不是去体制内的这段料啊，体制内对学生要求是对要求比较高的，能不能考上啊，是不是？你连个会员都不是，你还问我孩子的事儿，我这是多余操这封信。聊天和直播不同步，会有一些延迟的。我因为我看的这个，我看的那个问题都是前面的，因为AI 人才会过剩吗？现在还过剩不了，现在刚开始了。能分析一下下届常委的子女情况吗？哈哈哈！啊，美股开盘一番绿，那可能。该调整了吧，对大家是个机会，调整差不多可以入场了。他一定要找到机会，不要太早。特朗普没提台湾。律师现在成就业蓄水池了，不那不至于吧。嗯，就是蓄水池主要还那三大样。周京涛大家看看，周京涛就去世了，但他当时预测的很准。人生发财靠康波嘛。基金委的豆豆啥我不认识这个人。啊，问这男子优先回复社员，社长好，请教一下社长，孩子进市属国企得沟通到公司什么层级的领导？哎呀，这每个公司的权力结构不一样，是不是啊？你每个公司有的一把手，有的一把手说了算，他揽权，你就得只能找他，啊，有的你找下面的人事加副总，可能是吧？当然，一把手肯定得点头啊，所以你得找这个国企里找个熟悉的人，了解信息，问问他这个公司里是谁说了算，啊，进人的话找谁，他内部人都知道，啊，然后这个岗位竞争激不激烈，要不要招人。所以你得从下到上得有提供信息的，得有人去办事儿的。有可能这种你可能还得找个领导去跟他们打招呼啊。所以这个办事很复杂，你要就认识个领导也不好弄，你不知道他什么岗位缺人，最好内部有个人，有个搞信息的。贵州一些 AI 会让很多人失业，对，每新科技都会让产业革命都会让老一代的人会失业。你比如说汽车发明了，它会让马车夫失业，但是它同时会创造一批新的失业啊。如果你老的那批人你没有学习能力，你就会成为牺牲品。 社长，为什么贵州一些地方学校校园改造还在进行，还有很多做生意的老板在那里发财啊？这都是国家投入的啊，国家投入的，政府投入的很行。政府投入，你现在很多什么最舒服的，吃财政饭。你看农村的五保户都活得很爽，因为他直接从财政拿，从国家财政拿钱啊，他就很爽。周祖义下一步会去上海吗？这个位置具体位置不好说，具体位置周祖义下届肯定进步嘛，因为他不仅是城西的人，他跟丁薛祥关系也很好，又在福建待过，又是六五后，然后资历又相对完整，当过部长，当过省委书记，但他干什么位置现在谁也说不好，取决于最后的博弈，甚至可能到最后一刻还会变。你比如说李希吧，李希那个时候就跟别人讲他要当总统部长了，最后他要干中纪委书记，包括王岐山他以为自己要当常务副总理呢，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中纪委书记。对，你要看林彪就看高华的是不是更好点，那大老王讲的你们也看看，我具体没看啊。社长是窦贤康，不认识。窦贤康是吧，我不大认识，回头我看一下好吧，会员提的我就会查一下。好了，差不多了。我这边已经12点多了啊。好了 ,OK 了，大家周末愉快啊，周末愉快，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打赏的朋友，谢谢那个送会员的朋友，好，谢谢大家观看，有机会呢大家还是加个会员，就是没关注的一定要关注一下，知道吧，关注没啥风险，不要信那些傻逼的啊，能加会员的加会员，不会支付的去 YouTube 小红书上搜索一下，一大堆，实在不行找个代付，好吧，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周末愉快，这最好的季节啊，这个中国日本都最好的季节，大家没事陪陪家人啊，四处玩一玩，享受生活，好吧，啊，好了，拜拜，周末愉快，谢谢大家。